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圣经启示录》这一卷书。是整本圣经的末后一卷，很容易找到。你只要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今天我要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六章。这一章圣经是这一卷书的重要分水岭。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天上的景象，约翰被提到天上，我们也跟他一起上去，看见在天上发生的事。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教会这个名称，因为教会这名称只在地上使用。我们却看到24位长老，他们代表教会。从第四章起就没有提到地上的教会，因为教会在那时候已经被主提去了。启示录中各样事情的进展是有一定次序的，我们要照着彼得所说有关预言的规则来看书中的预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也就是说不可按预言本身来解释它。每一个预言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它跟其他的预言是相配合的。到了第六章，很多人都忘了约翰在启示录中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次序的分段法。主耶稣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19节的话。第一，所看见的事就是有关荣耀基督的荣耀形象，他是在灯台中间的大祭司，他在那里使地上的灯台继续发光。第二，现在的事就是指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教会的历史，那是由七个教会所代表的。第三，将来必成的事，教会在地上的职务在第三章那里就结束了。第四章一开始，约翰说了两次以后必成的事。约翰那样说是为了那些持着无千禧年派的人作想，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约翰就写下了将来必成的事。在第四、第五章，我们跟约翰一起到天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物就是宝座和主耶稣在那里。 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正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他又是羔羊，羔羊是强调他第一次来，羔羊是那一位配揭开被七印封严的书卷的，因为他是救赎主。你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有资格来审判这世界的，他是唯一能够审判世界的，不仅是因为他是主，是道成肉身的神，更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工使他有这权柄，有这资格。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那就给了他权柄。在第四章他受到敬拜，他是造物的主，然后他又拯救了这个世界。在第五章他是以救赎主的身份受到敬拜。既然他是造物主又是救赎主，他就是唯一配审判全地的，他也是唯一的一位能够统治这全地的。这叫我们想到，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怎能有资格在这地上做审判官呢？最高法院又有什么权利来审判人呢？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呢？让我告诉你，只有主耶稣配审判人。今天地上一切不公平的事，都是由这些渺小的人一手造成的。只有耶稣基督配称为审判官。这是我们在第五章所看见的图画。来到第六章，我们眼前的景象转回到地上，而很自然的我们会问，教会离开世界的时候，地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教会离开世界之后，地上发生大灾难，那就是第六章到第十八章的主题。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的是揭开了被七印封严的书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七印揭开，也就展开了大灾难期。主耶稣揭开头四印，就有四匹马出来。在那一段的期间，我们要看到寻道的使者以及那将临到的愤怒日子，一个一个印很有次序的揭开，最后第七印一揭开，就带出来七只号，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到十一章的十九节。第七只号吹响了，就带出来七个可怕的人物，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那只从海中上来的兽一出现，马上带来七个愤怒的碗，那是记录在十五章十六章。最后一个愤怒的碗带出来巴比伦的兽神，那就结束了大灾难期，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最后就是基督再来。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巴比伦是最早也是最后受审判的。巴别塔的巴比伦代表人类初次有组织的背叛神，那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巴比伦也代表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神，包括在宗教上以及政治上的背叛，这也就结束了渺小的人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就是那一位配揭开书卷的主，他现在 正指挥着一切。这卷启示录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这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不再行走在灯台之间，因为灯台已经全部从地上除去。他不再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但他现在是神旨意的执行者。当他揭开那七印的时候，他就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大灾难其中一切的审判都由那七印出来，而且也带出那七只号、七个碗、七个可怕的人物。大灾难是从天上出发的，耶稣基督在指挥整个行动。难怪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想他还会用什么方法来平息地上的叛乱呢？如果主耶稣像1900多年前那样的来到世界，你说那些跟他敌对的政权愿意把权柄交出来吗？世界上的国家肯交出他们的权力吗？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的。我们知道那些掌权的领袖都是不配的，只有耶稣基督才配。那么他要怎样来重新掌权呢？就像诗人在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他如何行动，这也就是地上所要受到的审判。在这一段审判的期间，教会将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可爱的主日学学生吗？不是，他们都是罪人，但他们都被神的恩典拯救。只有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人才要经历大灾难期。因此我相信神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兴起了福音广播，就是要把他的话语传到地极。他要叫所有的人都能听到福音，当他们觉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经历大灾难。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是为那将要来到的全地审判做预备的。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宝座和三位一体的神，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书卷和主耶稣基督。有几个因素使到大灾难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残忍。第一，圣灵将不再拦阻邪恶，他并不是离开世界，在五旬节之前他就已经在世界了，但是从五旬节那天起，他的一项新的任务就是给信徒施洗，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他也住在信徒里面，充满他们，引导他们。圣灵将要把教会带离世界，但那并不是说他要离开，他仍然会在世界上，只是他不再拦阻罪恶。换句话说，人在那时候将要任意妄为，而撒旦也是一样，所以我就不愿意留下来喽。第二，那真正的教会，也就是做光做盐的教会将离开世界。虽然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影响很小，但它仍然有一点点的影响力，只是当他一离开世界，就不再有影响力了。第三，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趁着时机尽量得到好处， 而神也让他暂时的任意妄为。第四，邪恶的人也有自由去进行他们那些凶恶的计划。换句话说，敌基督将要短暂的统治这个世界。第五，将来会有从神来的直接的审判。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不以为大灾难会像一场大风暴那样忽然来到，其印揭开的过程是渐进的和逻辑的，按着次序的，他们是一个接一个的揭开。启示录是一卷非常有意义的书。让我再一次重申，从第四章起所谈的是将来的事。如果那是将来的事，而我们今天是在现在的事的时间里面，也就是在教会的时段里，我们就不能把七印、七号、七碗或者是那七个人物带到我们今天来，他们都是将来发生的。不过我相信我们现在正看见舞台上的场景已经布置好了，只是那些事情不会在今天就发生。换句话说，第六章之后的事都是在将来才发生的。至于那一段有关七个教会的经文，就可以配合到历史里面，但那些接着要发生的就不可以。我们有两套解释预言的系统，一个是未来的观点，一个是历史的观点。采取历史的观点的解释，认为凡是历史的都可以配合到历史里面。不过很多持历史观的人却是把这以后要发生的事也看作是属于将来的，或再往下一点的事则看作是将来的。我觉得这种的看法是很有趣的。那些无千禧年派的人就把从这以后的事放进历史里面，结果就产生了五十种不同的解释系统，但其中四十九种是错误的，而我认为那第五十种也是错误的。我曾经在一间持无千禧年看法的神学院进修，他们试图把启示录下面的事情全部看为历史，所以有时候就很荒谬可笑。例如圣经讲到撒旦要被扔到无底坑里，那学院就教导说那已经发生了。我问教授，你怎么解释今天撒旦的种种活动呢？他回答说，撒旦被锁上锁链，但是他的链子很长，就好像你放牛出去吃草，你用一条很长的绳子绑着它，就让它随意在田里吃草一样。那就是他的解释。我就说，恐怕撒旦真的有一条很长的锁链，因为他今天可以随意在世界各个角落来吃草。如果你用他们这种历史性的观点来解释，圣经中有许多的地方就变得很荒谬了。让我再说一次，约翰很清楚地指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六章这里起，一直到第二十章的记载，全都是将来的事。 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事都是随着年代记录的，是很有次序，也是很合逻辑的。所以它不是今天发生的事，你不能把它们放进历史里面。今天我们就先对启示录第六章有个大概的认识。我们会看到六个印被揭开，有四件大悲剧临到世界，那是审判的开始。第五印揭开，给我们看到有一大批寻道者。第六印揭开，给我们看到一些大灾难的征兆。教会就没有被提到，因为约翰是在地上看见这些事，而教会也不在地上了。好，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在往后的节目里再仔细的讲解。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先把启示录第六章的经文慢慢的为你读一遍，请你留心听，我下一次再来详细的讲解。启示录第六章一共有17节的经文，这里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护父、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第六章的经文念完了，下一次我就来详细的讲解，请你按时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从启示录知道将来在这地上必有大灾难。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为这世上的人祷告，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如果听众朋友今天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求主的圣灵感动他们，今天他们就乐意敞开自己的心门，接受您做他们的救主，免得将来受到羔羊的愤怒和神公义的审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